好，弟兄姊妹晚安。系，咁就今日好多人都仍然系，因为我哋今日仍然系唔开放教会啦。咁好多人都喺 Facebook 睇 live， 咁喺度愿主嘅平安嘅祝福大家啦，希望大家继续身体健康啦。好，咁今日咧，我哋直接入我哋嘅讲题啦。我哋今日嘅讲题系咧，信仰是怎样炼成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咧。黄金是由矿石提炼而成的，但又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由矿石直至去到锻炼到黄金的步骤到底是怎样呢？原来他首先采了一些矿石回来之后，他们要磨成粉末，然后再加一些化学物质，一些 chemical 的东西，将他们将石头和将金分开，分开了之后那些就会变成是一些粗金。如果你想卖贵一点可以怎样做，就是将这些粗金锻炼成为竹金。而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听得很多竹金是有纯度的，就好像钻石有卡那样。最高当然我们经常听的就是999千竹纯金。那怎样才可以炼成999千竹纯金呢？这个是取决于你炼制的时候你的比例是怎样。以我所知呢，要炼成千足的黄金呢，个比例是要二是黄金，一是银。我想讲，虽然炼金的方法很复杂很长篇，但是你照住跟住来做，你就一定可以炼到999千足的纯金。如果今天我告诉你听，我们的信仰都是一样，只要我们按部就班跟着个步骤去到做，我们的信仰都可以炼成。我们今天又愿不愿意跟着这些步骤去到炼成我们的信仰？我今天会讲一下我们炼成我们的信仰，我们的配方，我们的 list 是一些什么东西。是的，咁啊，三样嘢嘅。第一，忍耐唔好失去盼望；第二，忍耐唔好成为恶人；最后第三，忍耐炼成嘅过程。系啦，咁以下嚟咧，我想大家如果喺个 mon 前边啦，我希望你揾个安静啲嘅位置，我哋一同去到诵读经文。好，准备一二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等候着地里宝贵的出产，耐心地等到他得了秋林春雨。你们也要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口了。弟兄们，你们要把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看啊，那些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过约伯的忍耐，也看见主给他的结局，知道主是充满怜悯慈悲。是啦，经文很短，不是很长，但是在解释经文之前，我想给一点点背景大家知道。那雅各书去到这里究竟讲什么呢？其实雅各书第五章，我们今天看的是7至12节。这样之前1至6节是讲什么呢？原来1至6节是讲有一班有钱的非信徒，为了钱不择手段去到欺压，去到压制一班穷人的工钱。雅各说他们这些自私自利罔顾道德的行为，其实跟谋杀着那班穷人是没有分别。所以雅各在第一至第六节讲这班人的结局是会怎样，就是将会被屠宰。雅各讲述完一班施行不义的人的下场之后，之后就来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面对不公义的对待，我们作为信徒，今天我们又可以怎样回应呢？我相信刚刚大家读经文的时候，大家都若莫 其实看到雅各想表达什么，他鼓励这班信徒怎样回应这些不公义的行为。经文很直白地叫我们要忍耐，直至到主再来。雅各这个等待的过程，他将他用一个比喻讲了出来，是一个农夫等待收成的比喻。这个比喻有两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收成不是一时三刻，你不会今日种你听日就会得到，你不会今日啊我种完啊我听日我就想吃西瓜，咁我听日就种到个西瓜出嚟啦。唔系，我哋需要时间慢慢去等待。第二样嘢系咩？第二样嘢系需要上天嘅配合。点解咁讲？若果你播完种施完肥，若果个天唔落雨嘅话，你都系种唔到。调翻转，如果你乜都冇做，个天落雨，你都种唔到任何嘢出嚟。阿哥用呢个比喻，其实系想表达紧，我哋喺忍耐嘅过程当中，除咗唔系一时三刻，同埋要同个天配合之外，更重要嘅系农夫佢自己本身嘅心态。农夫等待一啲农作物去到收成嘅时候，个心态唔知大家知唔知系乜嘢？一定系充满住一种期盼，充满住一种盼望。是很正常的，不会农夫种东西他是想着没有收成。而根据经文的讲法，这个收成是一定会到。其实就好像等巴士一样，你去巴士站等巴士，其实你都知道的巴士是会来的。如果你知道的巴士不来，你不会站在巴士站等的。问题只是讲紧几时到。如果将这个农夫的比喻套回去经文，其实雅各在这里是鼓励我们要忍耐。原因是什么？因为主一定会再回来，在他回来的日子的时候，公义就会在那天被彰显。之前那班用这不公义的方法去到欺压人的人，在那天主就会还你一个清白。这个是我们的盼望，而且这个盼望上帝是一定会兑现。举个例子，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我经常问我爸啊，究竟我几时可以自己一个人出街玩呢？我爸跟我说最快都小学五年班啦，好不好？这样到小学五年班，这个就是我的期盼，我的期盼就是可以自己一个出去玩。那我不可以做任何事去迫使我自己快点长大，我不会可以啊，听日就五年班，那我就五年班出去玩。咁我嘅配合系啲咩咧？我就系俾自己有命去到五年班，咁我呢个期盼先可得以实现。呢、这个就系我嘅配合。举多个例子，作为一个母亲，如果有咗小朋友嘅时候，佢期盼就系呢个婴儿嘅出世。呢、这个婴儿出世就系佢嘅盼望，就系佢期盼。佢唔会谂啊，其实我谂陀仔都应该几辛苦，咁不如陀两日算啦，咁啊听日就生咗佢，系唔可以嘅。佢需要时间嘅等待，喺时间嘅等待嘅过程，佢可以做啲乜嘢？佢可能食啲补品啦，休息多啲啦，做好多唔同嘅嘢，但系佢都系要等待。阿哥想透过农夫呢个例子去到表达，就系呢一份嘅盼望。我哋今日心里边，对耶稣还有没有这份盼望？当你见到今天的社会，我们居住的地方价格有升无跌，当你见到社会长期贫富悬殊，当你见到的世界不是恶有恶报，当我们祈祷的时候，上帝没有按着我们的心意，将一些可恨、不公平、不公义的事在我们生命拿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失去了对耶稣的盼望，甚至去到失望？当一个人去到失望的时候，其实会令到那件事，他对于那件事不会再有动力去做，没有动力，冇晒要求，冇乜所谓。你谂下，如果个农夫佢知道啊，其实都唔知道有冇嘅，种咗未必有，咁是但啦，求其掉啲种子啦，啊，隔日中意淋下水，记得就淋，唔记得就唔淋啦。我哋个态度就会变成系咁样样。我哋嘅失望嘅原因有好多， 可能是看化了这个世界，可能是我们看清楚人心里面的那份恶意，对很多东西都很失望，甚至是上帝。祈祷就是一个好的例子。我相信今时今日呢，我们很多人仍然会祈祷，但是我知道有部分的弟兄姊妹，他们心里面是觉得祈祷都没用的了，祈愿又怎么样，恶人仍然当道，不公平继续不公平，不公义继续不公义。如果今天你是这样想的话，我想告诉你，你会不会误会了一些东西？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时常面对逼迫，他们时常面对，可能有时会面对亡国，他们会祈祷，但他们祈祷有一个很特别的作用，就是提醒自己上帝对他们的应许到底是什么，从而令他们有力量继续去行下去。纵然他们会将那些恶人交上祷告，希望上帝惩罚他们，但他们知道上帝未必会按着他们的预期去到行动。那他们交上完祷告，如果上帝肯做事当然最好啦，但就算他们就算上帝不做事都不紧要，因为他们清楚上帝对他们的应许，就算今天不实现，就算有生之年都不实现，他们都坚信终有一天会实现，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应许。弟兄姊妹，我想告诉你，祈祷永远不是实现我们愿望的工具。祈祷除了一个我们能够跟上帝交流的一个渠道之外，更加是一份提醒，提醒我们上帝给了那份不变的应许我们，从而令我们有力量、有魄力、有盼望继续走下去。我们需要的是那份无论在什么环境我们都不对上帝失去盼望的心，这个是第一样东西。第二样，忍耐，不要成为恶人。这段经文我看了，这一节经文我看了很久，我想来想去都不太明白，究竟为什么他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我们有时候其实怨下很正常，怨下没什么所谓。那究竟怨下的问题在哪里呢？我觉得这一节经文最重要的字眼是这两个，彼此。究竟哪个是彼，哪个是此？在前文讲一班贫困的弟兄姊妹被一班不公义的有钱人欺凌，原来这里跟我们讲不要彼此埋怨，是叫弟兄姊妹不要埋怨这班不公义的人。是不是很奇怪？你欺凌完我，欺压完我，那我去到埋怨有怨言很正常啊，难道我要多谢你吗？我记得那时候我去到外国读书的时候、High school 不记得哪年了，总之走过无端端有个高我几级的，有一锤窝了下来，笑笑口走了去。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 他究竟是为了、他那天不开心，为了发泄一下他那套怒气，只是他觉得看着人家受伤害他觉得很开心，你不知道。那难道怎样，我哇多谢你啊，打我一拳这样吗？那为什么经文要这样说？做错的明明是对方，为什么经文还要提醒我们，我们都要小心去到避免审判？我们看完后面那句就明白，他说审判的主站在门口了。他这句话提醒了我，有资格审判的是哪一个？很多时候我们会去埋怨是因为对方做错，但是他没有得到一个应有的惩罚，我们会觉得很冤屈，所以我们会尝试用很多的方法去到令对方知道他做错事是要付出后果的，他要付出代价。你打我一拳，我要打回你一拳，你骂我一句，我要骂回你一句。我们尝试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令到对方都亲身感受那种被伤害的滋味。虽然我们是拎着一个好像正义之师的旗号，但其实我们性质上和对方是没有分别。在不经不觉之间，我们成为了跟他一模一样的人。如果有一天你走下街，有一癫狗过来咬你，你不会咬回去的，你不会调回去哇我要追回去癫狗来咬，我们不会这样做。我记得早一排我在 YouTube 看了一条片，是讲关于一个地铁阿叔的，就去搭搭下地铁，突然间被个劫碌过只脚，咁佢就发晒烂渣，系咁闹。咁佢同另外一个对骂咗差唔多成分钟，闹闹下嘅时候，隔篱突然间有另外一个男人加入战团。点解无端加入？佢话你哋闹人闹得好大声，闹到我耳都痛埋。埋怨系一样咁嘅嘢，埋怨个散播能力系仲快过武汉肺炎。你谂下。如果佢個嗰個男人佢耳仔痛，佢猛完落車又繼續鬧，突然間行過有人唔小心撞到佢，你覺得會點？佢咪繼續鬧咯？咁另外一個人俾佢感染咗，哇！我無啦啦做咩無端俾你鬧鬧翻嚟？我記得我相信有部分人都知道，我有陣時係會去一啲衝突嘅現場，去一啲前線嘅時候，去到緩和警察同埋示威者之間佢哋嘅衝突，希望嘗試令佢哋唔好咁激動，兩邊都唔好咁激動。咁上個禮拜六咧都有一個活動，咁我做完曬所有嘢，我要走啦。咁走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咧我就俾警方截查啦。咁警方拉埋咗我埋一二邊。咁佢就咁，當然到最尾佢又發現其實我係清白冇嘢，放咗我啦。但係喺俾佢截查嘅過程當中，有一個警員不斷用粗口，用好多唔同嘅嘢去到辱罵我。我冇對佢做過啲乜嘢喎，我又唔係鬧佢，我又唔係話佢，但係佢就好似發咗癲咁樣樣。當其時我心啊，其實我都好想。会不会话翻佢咧？其实你会不会冷静啲啊？定系点样？但系突然之间，上帝俾我醒起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呢段经文，不要彼此埋怨。我哋成日谂啊，道理企喺我哋呢边，咪讲咯，我啱噶嘛，做咩唔讲？弟兄姊妹，经文叫我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的原因，是因为本身应该受审判的是这班不义的人，但是因为你用了相同的方法的缘故，现在你都一起受审判。不单止这样，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埋怨的时候，其实代表着讲的什么？代表着我们进入一个不信的状态。因为我们尝试选择埋怨，就代表我们尝试选择用一个自己的方式去到解决问题，解决冲突。既然上帝你不做事 OK fine， 等我来，我做，我来帮你做这个审判的角色。但是圣经很清楚地说，可以审判的角色永远都是一个，就是上帝。弟兄姊妹，经文提醒我们不要埋怨这班做了很多不义的事的人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要这样做才是实践圣经教导的爱，而是因为他不想我们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我们一同受审判。不值得因为这样样自己都跌入去这个不信的当中，陷自己于不义。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本身我们都讨厌的人，忍耐，不要成为恶人。最后一样是忍耐炼成的过程。雅各在这里用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先知，第二个是约伯。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估到点解佢咁样写噶啦。佢嘅原因得一个啫，就系想比较佢哋有啲咩分别。经文话：众先知当能助当能受苦，能忍耐嘅榜样，系因为先知其实好多时同苦难系画上等号。因为先知佢哋主要嘅工作系宣讲上帝嘅话语，而上帝嘅话语不嬲都冇咩人啱听。佢宣讲叫人悔改、叫人回转嘅信息，所以好大部分人嘅人都系唔中意先知。唔中意到嗰个咩地步？我哋可以睇一睇耶利米书，喺度耶利米书里边咁样记载，佢话人哋点样对耶利米先知？佢话人待他好像一个罪犯，又好像一个通敌者。所以圣经呢度话佢哋系忍耐嘅榜样，完全可以明白。但系点解要加埋约伯呢个例子？用约伯去到讲忍受苦难，都某程度上嚟讲都系贴题嘅。但系雅各想用呢个例子去比较啲乜嘢？最大嘅分别系乜嘢？最大嘅分别系在于约伯系一个普通嘅平信徒，先知去到宣讲上帝嘅话语，佢哋受到苦难，去到逼迫，佢哋系好惨。但至少他们在为上帝工作，他们至少会觉得可能有 credit。 但是约伯呢，他作为一个普通的信徒，他只是普普通通地生活，可能跟我们现在没什么分别。平时上班放工，有一个家庭，可能星期日去回教会崇拜，每天读经祈祷，他忠心在个信仰里面，但是就有很多苦难临到他的身上。经文叫我们看下他的结局，就知道我们的主是充满怜悯和慈悲。可能一讲到约伯的结局，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啊，他应该是约伯他的家财以倍数这样增长，这个的确是约伯的结局。但有些释经学者认为约伯的结局是另外一个，他认为约伯最后的结局是上帝为他平反，而约伯透过这段的经历，他能够更加认识到上帝。我都比较认同这个说法，因为我相信约伯所受的苦难不是透过一些金钱能够弥补，他那些的日子，那些的煎熬能够释怀，不是因为给多少少钱你我就那 OK 啦，没问题啦，而是透过上帝为约伯平反这件事，约伯他亲身经历到上帝。经文想透过先知和约伯去到比较什么？无论你是身处在教会，你是什么岗位，你是什么身份，今日你是宣教士又好，传道人又好，抑或你是坐在台下平信徒都好，我们都会经历上帝给我们的熬炼。在这些熬炼当中是不容易过的，弟兄姊妹真的不容易过。但是若果你愿意坚持下去，你望回转头，你会看见上帝的怜悯和慈悲。我记得在我读神学的第二年，是我想是我最惨的一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第二年刚读完第一年，那就雄心壮志，想着回到学院帮手加入学生会，去到帮手为学校贡献一下。那入到学生会，那我 那次做了 president， 那我直情是原来发现里面很多人际的关系，很多人际，哇，大家这个又不妥边个，那两个又分党这样，哇，很多事要处理。处理这件事都不得止，突然之间我收到一个由外国打来的电话，我一听这个电话，他就不断闹了我九个字。原来这个电话是我很久之前的一个女朋友的父母打来，他告诉我他自杀过了身。 他觉得是我之前因为带坏了他的女儿，所以才导致他今时今日会自杀。他当时的自杀是、一尸两命。在没多久之后，我甚至收到他封遗书，他说他没想过在自己决定终结自己生命前的一刻想起我。因为我之前我想哪个少年不轻狂啊，我就比较常用一些很差的方式去到讲分手。我那一个时期，我那个时间，我直情轻机，我每天起身我的身体好像没有感觉的一样。我心想我是不是做错了一些事，我是不是做错了一些我不能够挽回的事。我每天坐在学院的最顶那层望着楼下，我坐到很边，但我不是自杀。我坐到很边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透过一些这样的近离开地面的一些感觉去找回一些我生存的感觉，但是都没有，我找不到。跟着在同期，我妈打来跟我说我爸入了医院，说他要开大刀，各样不同的东西。我一下之间完全整个人轻了机。为什么？上帝，我很用心读书，我很用心侍奉，发生什么事？直至有一次我约了一个我的朋友，一个中学同学，但他不是一个信徒。他问我跟他讲了我的经历之后，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在你这么辛苦，在你这么无助的时候，你的上帝在哪里？你为什么还要信？我想当时我是立刻答了一个答案，那个答案我是没有经过思考，是突然说了出来。我还要自己说完出来，我才捞回自己说了什么。我那时是这样答，我的上帝纵然在我苦难当中，我好像找他不到一样，但是当初我相信这个上帝的时候，他没有答应过天色上蓝。你这样问一问，我想回转头，原来上帝一直都在我身边，没有离开过。在那差不多大半年的过程当中，其实上帝安排了很多弟兄姊妹在我身边，有我的牧者，有我的组员，他们全部都很担心，很担心我一个不知道在做什么。很多时打电话来关心我，我学校的同学每次我自己出去，他们都找一个在后面跟着我，他担心我不知道去了哪里。在那一刻我回望回头，上帝一直在我身边，没有离开过。今天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一个错觉，比起上帝的工人，我们误会做平信徒其实是容易一点，应该少一些苦难。他是传道人，他是宣教士，他们要忍受的东西应该比一般平信徒多一点。经文告诉我们，不是，你看看约伯，他都要面对很多的苦难，而这些苦难上帝都知道很难忍，但是上帝说这个是锻炼我们生命的一个过程。上帝不是就这样将这些东西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就告诉你推到这边，你有你了。即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过程当中太辛苦，令到我们太集中在那些痛苦的身上，我们望不到上帝的恩典。但很多时候当我们挨过了，我们望回转头的时候，我们望见其实整段路上帝一直在隔离，没离开过。可能你会问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是不是上帝玩嘢？我们今天可能面对很多的苦难，但我想跟大家说，上帝不是要玩你，是因为现在上帝就在现在这一刻 去到揀緊人，佢要分辨哪些是真門徒，哪些是假的。同時上帝希望透過這些經歷去到令我們每一個能夠承載更多，每一個經過一次的苦難我們都有成長。可能一開始我的忍受能力是5，但是過了幾件苦難的事的時候，可能到今時今日我的忍耐能力是20。每一個苦難我們捱過了，都能夠令我們提升一點，讓我們更加接近成為一個真正的門徒。好想跟大家看多一段經文，是我們一起讀好嗎？準備1、2、3。我的弟兄們，你們遭受各樣試煉時 都要認為是大喜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考驗就生忍耐，但要讓忍耐發揮完全的功用，使你們能又完全又完整，一無所缺。弟兄姊妹，上帝不是要玩我們，上帝不是貪得意啊，你這個人好像平時都沒什麼事做，不如整些苦難過去探一下吧。上帝不是這樣，上帝這樣做是希望當那天他回來的時候，我們能夠鍛鍊好成為一個真正的門徒，我們鍛鍊好準備面對每一個挑戰。今天我跟大家讲了三样我们信仰练成的必要条件：忍耐，不要失去盼望；忍耐，不要成为恶人；忍耐这个练成的过程。这三样东西在我们练成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必备的条件。我记得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一嚿金的純度有多高，就是看看你在練製的時候你落的比例是什麼。我們今天在生活當中願意做多少，願意去到跟隨上帝有多少，就是決定我們練出來的信仰的純度有多高。我很明白這個社會有很黑暗的一面，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有很多你如我诈，我可以很老实地跟弟兄姊妹这样说，我们的信仰是困难，从来没有人跟你说过我们的信仰是容易，但是很神奇地样，我们的信仰永远都是逆流而上。虽然辛苦，不过我可以很肯定告诉你，你今天没有跟错队。我们这边不是买大小，我们不是搏一铺，上帝对我们的应许他跟我们说永远都不会过期，耶稣会回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见到上帝会兑现他当初应承我们的承诺，所以提醒我们，叫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这么辛苦到忍这些的锻炼，我们不会徒劳的。我们经过这三样特质练成的，其实只是一个信仰，更加是一份做人的品格。这个品格是由上帝亲自吸引 approve， 是这个人是我的孩子。好想有少少的时间去到给大家安静一下。
昏暗的冬天， 然有光线，只有冷风依然吹过了桑田，跌堕进深渊，滂沱大雨似是不会完。如今无力去前，回望往事段段，全没半点可眷恋，仍不想去看，无心找答案，谁可给我盼望，令我再不渺茫。狂徒骇浪围在我的两旁，完全无力抵挡，仍将心闭上，无边的去向，谁知晓我会软弱，容易受伤，不要让我坚强到被扭曲幻想，期待已久的抱拥，那天可碰上。
当我收到讲题嗰刻，讲紧我哋点样 deep in 喺呢个信仰嘅当中，我祈祷问上帝，上帝俾咗呢段经文我，我觉得喺呢半年入边，唔知大家觉唔觉，其实我哋大家都变咗好多喺呢半年当中，我哋变咗。多了很多埋怨，多了很多，应该说少了很多包容。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他这半年里面我见着他的起伏，每一次有社会事件，我都见他写的言论是很偏激，但是他每一次偏激完之后，他都冷静回来。在最近这个弟兄分享，他说虽然他每次说的话是很偏激，但其实他都很矛盾。他矛盾的原因，我相信是因为信仰仍然在他心中。他知道有些东西那条界线在哪里，但是我很担心的就是我们一班弟兄姊妹，当我们继续不停地埋怨，不停地每日去到远一点，每日去到远一点，有朝一日我们会顶不顺冲过这条线。弟兄姊妹，我想跟你说，我明白现在好像出面落着大风大雨，我们好像过着一个永远不会完的冬天，但一切都会过去，不会有一场落不完的雨，就算长雨落得几长几大，上帝依然在我们隔离。在一场暴风雨的当中，我们能不能够去到预备好自己，只是抑或我们在一场暴风雨当中，我们宁愿放弃我们的盼望，放弃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觉得好像见不到一样。但弟兄姊妹，我想告诉你们，盼望其实我们一直都见到，我们今天不要放弃我们的盼望，我们不要跟这帮人同流合污。我明白在过程当中很辛苦，但是当我们坚持过到去，我们望回转头，你就会望见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悲是什么，什么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一同再用这首诗歌去到回应我们的上帝。
昏暗的冬天，不见有光线， 有冷风依然吹过了心田，跌堕进深渊，狂徒大怨此事不会完。如今无力向前，回望往事段段全没半点，我眷恋仍不想去看，苦心找答案，谁可给我盼望，令我再不了岸。狂徒太荡，围在我的两旁，完全无力抵挡，仍将心闭上，无边的去向，谁知晓我会软弱，容易受伤。不要让我变强盗，去扭曲本相，期待已久的抱拥，漫天可碰上。走过了孤单，厌倦了哀叹，因有你的温柔，天也变得难。回头望向遍地的困难，如今野花璀璨，无惧窄路漫漫，全为你终不自返，从此转向你，全心倚靠你，耶稣给我盼望，没有天黑与你，悠长岁月承诺永不过期，伴我同道相比，今转向你，求加添勇气，重新与你牵我爱寻回自己，只渴望去感谢你对我不舍弃，人在困苦境当中，我始终有你，只转向你，全心归向你，耶稣给我盼望，没有片刻远离，悠长岁月承诺永不过期，伴我同道相比，如今转向你，求加添勇气，重新与你悲欢爱寻回自己，只渴望去感谢你对我不舍弃，在困苦境当中，我始终有你。
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去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了在一个好像一个永远不会完的冬天的世界一样，外面不断落着很大很大的雨，好像没有停的迹象，我们好像见不到我们的盼望一样。但主，你让我们在这个狂风狂暴雨的日子当中，我们仍然紧靠你的话语，你让我们能够亲自去到锻炼我们自己，跟随你，用你的方法去到练成我们的信仰。我们知道在练成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更多不公义的事情，更多不好的事情，但主，我相信你那个不变的应许，我相信你那个盼望，我相信你讲的每一句说话，我相信我们今天所做，我们所忍耐的不是徒劳无功。主啊，我求你，你亲自来保守 YAS 每一个的弟兄姊妹，你让他们在一个充满埋怨的社会当中，他们能够保守他们的信仰，保持他们的信仰，让他们坚守，让他们成长起上来，让他们面对再大的风雨，再高的浪都不怕，因为你已经练成了成为一个真正的信徒的时候，没有一个浪，没有一场的暴风雨是可以打倒他们。主啊，我将 一班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到看顾带领着我们。感恩不完全的祷告是奉靠我救主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